缘故而受到别人的讥笑啊、羞辱，甚至受到什么身体的伤害，那他就是在啊为主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啊。假如一个人为了为主做见证啊，被人贬低，被人嘲笑啊，甚至被啊关押，他在为主的名而受逼迫。那以前呢，我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、啊，就是以为我们信主人呢，假如我们对世人很友好啊，对他们很关爱，那什么，我们就会什么，就会被他们全然接纳，我们跟他们不会有什么冲突。那、后来发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你说，假如我们信主人真的是哈、啊，常常向别人去传福音的好消息，愿意在他们面前来持守神的话语，为神做见证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会常常什么受到来自人的一些啊逼迫，那有的逼迫是比较轻的，啊被别人嘲笑啊，被别人就是甚至朋友不来往了，那有的是什么比较严重啊，甚至身体的肉体的生命会失去。那主耶稣曾经也告诉我们啊，就是啊，假如说，然后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，假如有人什么要跟从他。必须要什么舍己背起啊自己的十字架，在那个马太福音16章24节那里，啊是这样记载：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从耶稣这儿说的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信靠和跟从他的人呢，在地上的时候，当舍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那什么是舍己？什么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？实际就是什么？就否认自己，啊，不体贴自己的意思，体贴啊神的心意。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，就是什么？要什么？要准备，做好准备，为主受苦、受逼迫啊，预备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。那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逼迫？如何啊能够胜过逼迫呢？啊，让我们借着今天开一段经文。来思考啊这样的问题。那今天我们开的经文就在啊使徒行传第4章1-22节。那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，神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啊受到了逼迫。那我们要看看当时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是如何面对的。盼望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今天人也会有提醒帮助。使徒行传第4章1-12节，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我来读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。第4章1节，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，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，就很烦恼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，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5000。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。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儿呢？”那时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“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查问我们。”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。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就彼此商议说：“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。”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，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、约翰说：“ 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，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又恐吓他们一番，把他们释放了。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你。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，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，来改变我们，影响我们，安慰我们。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，这里讲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呢忽然来了。那这里经文是接着前面说的啊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呢，彼得和约翰呢进圣殿的时候，遇见了一个生来死瘫子的人。那个瘫子呢啊，本来是向彼得约翰祈求一点钱财，但彼得呢奉耶稣的名把他给治好了。那在彼得搀扶他起来的过程里面，那个瘫子突然意识到他已经被彻底医治，还没有站起来之前呢就突然跳了起来啊。一个从来没有站过，没有学过走路，更没有走过路的人啊，竟然一下子给跳了起来。因为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耶稣基督的名已经把他给治好，把他给彻底从瘫痪中给带出来。那得到神的恩典以后，那个瘫子呢就跟着彼得约翰到圣殿的里面，到了圣殿的门里面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进到圣殿里面。他情不自禁的一边走一边高声歌唱啊，一个40几岁的人就像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啊，没有任何顾忌，在那里发自内心啊，把内心的这种感恩、这种喜乐表露无遗。那个摊子呢，和彼得约翰在院子啊，圣殿院子里的时候，那有庞大的人群来到他面前聚集。那众人呢，对于这个摊子得了医治，感到非常的惊奇，他们对彼得的能力更是感到震惊。那么看到众人来了以后呢，彼得又抓住机会要向他们传讲福音的好消息。他告诉众人啊，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让那个摊子起来行走的。那彼得告诉他们呢，他们弃绝了耶稣基督啊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将赐生命的主啊耶稣给杀害了，但是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么听了彼得传言的信息之后呢，众人当时是怎么反应呢？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时他们心里面一定是恐惧震惊啊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意识到他们竟然把神的儿子弃绝了，把他给杀害了。那么他们在那个时候知道得罪了神啊，他们要面临神的惩治。那彼得啊，约翰呢，当然他们知道这些人的心理的状态啊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，所以就主动去安慰他们，说他们是在愚昧无知的时候把耶稣弃绝了，把他给杀害了。那他告诉众人呢，当悔改归正啊，就是认罪悔改啊，向神认罪，这样归向神，这样就会得到神的赦免，他们的罪就被涂抹干净啊，那么就跟神和好了。说彼得正在对众人讲话的时候，一群宗教领袖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啊，就是到了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的第一章啊，第四章第一节这里。那使徒在对这些人讲话的时候呢，是祭司长们啊、守殿官还有是撒都该人就突然来了。那么这里的使徒当然是讲到彼得跟约翰。那彼得和约翰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突然这些人就出现了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对祭司我们比较了解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为人献祭的啊，借着献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那在这个时候，神的教会刚刚成立，那这祭司们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们照样还在圣殿里面为人献祭。那守殿官呢，是这些圣殿里面我们所说的保卫警察，他们是专门负责圣殿的安全。这还有一些人提到是撒都该人，那么撒都该人是另外一群犹太人，这些人呢是非常自由的人，他们只相信 圣经里面前面五卷书，他们不相信有天使，也不相信死人会复活。那么他们呢，在当时是犹太公会里的一些主，很多是他们的，这是由撒都该人。那这些人当时一定在圣殿里面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下午三点啊，是下午三点啊，是祷告和献晚祭的时候，一定有人向他们报告啊，彼得跟约翰还有那个摊子到了院子里面啊，所以他们。那这些人突然出现了，要来做什么呢？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二节，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，就很烦恼。那这里传说是宣讲、宣告啊，彼得、约翰在那里教训百姓，并先向他们宣告死人复活的这样的消息。那他们彼得跟约翰是如何教训百姓的啊？那么这里有个几个关键字哈，本着啊，本着耶稣。什么意思？本着耶稣说，他们的教训呢，都是与耶稣有直接的关系。他们在前面告诉众人，耶稣啊，拿撒勒人耶稣呢，就是神的儿子，基督是救主。那么他们的能力是来自耶稣基督啊，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这是福音好消息的核心所在。那没有啊，耶稣的死就啊，一切都是虚空啊，没有他的复活，一切的也都是突然的。也正如啊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的，保罗这样说，是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传讲的福音的信息跟彼得、约翰传的是完全一致的。所以福音的根本呢，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救主啊，基督。那他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。那使徒行传第二章。啊，第四章第二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彼得和约翰在那儿教训啊，宣讲有关耶稣的信息的时候，那这件事呢，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感到非常的烦恼。他们烦恼什么？那上面提到过，那彼得和约翰呢，他们什么？他们是啊，来的上面讲，就是说这些啊，这些祭司也好啊，守殿官也好，撒都该人，他们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什么？他们受到威胁，因为耶稣来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些人就受到一些威胁，啊，因为当时百姓们都去到耶稣那儿去了，去听他的教导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感受到彼得和约翰呢，同样的对他们造成了威胁，所以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祭司的地位和权威呢，受到挑战。本来是什么？他们是要希望百姓到他们面前啊，寻求帮助的。而现在都跑到了彼得、约翰那里，听他们的教导。那圣殿的这些保卫警察呢，这守殿官呢，也受到了威胁。为什么？他们平时是维持这个圣殿的治安的，那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啊，都去找那个使徒们，那么他们呢，也是感到受到挑战。那这里讲到的撒都该人，这些人呢，他不相信死人复活的。那么彼得、约翰又在这儿宣讲死人复活的信息，对他们来讲呢？也受到威胁。刚才讲撒都该人呢，他们是公会里面的一些要员，所以他们的权威地位也受到挑战。他们要如何来对付啊彼得跟约翰呢？那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三节，于是下手拿住他们，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啊。于是马上立刻，这些人呢马上就是让这个守殿官呢把彼得跟约翰给抓了起来。那这里说天色已经晚了。那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。那按照犹太人当时的习惯呢，犹太人是下午三点钟在圣殿里面祷告献晚祭，到四点钟的时候就结束了，那个时候圣殿就要关门了啊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宗教领袖们没有啊来不及去审问他们，所以要等到第二天啊来审讯。那么当时的众人怎么反应呢？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，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，但是一个转折。那虽然说在那个时候彼得跟约翰被抓起来了，但是听他们讲到的人当中有很多人相信了啊。那有多少人呢？这里讲是男丁约到5000，那有在啊那些相信接受福音的人当中呢，光男丁成人。就有到什么？就到了5000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。那男丁数目呢，约到5000，是更好的翻译是什么？是增加到5000。 我们知道，在前面那个第二章，首先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时神的教会刚成立的第一天，就有三千男丁信主。那么这里到这里呢，神的教会刚刚成立几天而已。从圣经的记载看呢，这是在这个时候彼得讲了第二篇信息哈。那么听了他传讲了福音的信息以后，悔改归主的男丁呢，就从3000到了5000啊。假如加上妇女、年轻人、孩童，当时一定有1-2万的人已经归向了主啊！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彰显却神福音的大能啊！那首先在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使徒们第一次受到了逼迫。从圣经的记载看呢，神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，那个福音的信息反而会什么被传开，认罪归主的人呢，反而会有增无减啊！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圣灵呢，借着人彰显出他奇妙的作为，让人的生命呢得到彻底的改变。那在传讲福音的这种过程、这个历史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呢，是在发生在大陆啊，大陆在文革期间，当时呢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。那在当时呢，所有的教会啊，大陆所有的教会被查封。啊，被封闭。那传道人呢？牧师、传道人，还有很多基督徒都被什么？被抄家、被关押。所以很多人被打成什么反革命啊？说他们的身心呢都受到很大的逼迫。其中有些人呢还为主殉道。那么另外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就在转成地下聚会，有时候只有几个人在一起聚会。那在当时，除了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体受到迫害以外呢，当时那些圣经还有属灵的书籍呢，都很多都被烧毁了。所以在当时，从表面看来呢，当时家庭这个教会的状况是非常的悲惨。那从一些数字写明，当时说在文革开始的时候，信徒大概有几十万人。那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呢，10年之后呢，有多少呢？那个数目翻了几十倍啊！说那个福音传递的过程呢，超过人的想象。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，说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逼迫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都会坚固信徒的信心在逼迫的过程里面，教会会什么？会经历神的大能，那么信徒人呢会经历神的恩典。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第29节那里这样描述，他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。并要为他受苦，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。我们信主蒙恩归主以后呢，会为主受苦的。那保罗自己他一生在传讲福音的过程里面，就是经历了无数的什么逼迫苦难，他在格林的后书都记载得非常清楚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。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主人也会经历一些什么，经历一些苦难，经历一些逼迫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，我们的观念呢，跟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，假如我们愿意持守圣经的教导，愿意为神去做见证，那什么就会遇到来自一些人的仇视敌对。我们知道，美国本来是一个什么信仰非常自由的国家，但是呢，最近几年呢，我们教会受到的挑战是越来越大，一些那个信主人呢，为了持守真理。而受到来自什么？来自人的，来自政府的这种打压、这种挑战、这种迫害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假如我们不警醒的话呢，逼迫来的时候，我们一些教会会偏离圣经的教导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也会被世俗化。就在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，在加拿大有一个天主教的学校，有一个学生呢被学校开除，被警察逮捕。原因是什么原因呢？他公开宣称，神创造的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不同的。他在他所在的学校，那些负责人呢，在压力面前不敢出来为他辩护，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，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之一。假如这一点我们都什么？都站不住，都放弃的话呢，我们的信仰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 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自己的教会不要因为这是世俗的压力而偏离了神，偏离神的教导。那回到使徒行传第四章这里，宗教领袖们那把彼得跟约翰呢关起来啊，因为什么？天使一晚的到要到第二天才来审讯啊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、第六节，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。那么这里的官府呢，主要讲的是祭司啊，他帮人上面讲的帮人献祭的。那么长老呢，是民间的长老，他们专门什么帮助啊处理那些民间的一些事务的啊，判断事务的。那文士呢，是什么？是解释教导圣经旧约圣经的人。这里提到有两个大祭司亚拿跟该亚法。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该亚法是当年在任的大祭司，而亚拿呢是该亚法的老丈人啊，之前是做过大祭司。虽然说呢亚拿啊，就说刚才讲亚拿不是当年的大祭司，但是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，这个亚拿呢他的影响比在任的大祭司该亚法还要大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知道因为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是把耶稣送到亚拿面前去审问的。那我们对约翰跟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呢不太了解，可能他们以后啊做了大祭司，也可能他们是当时的非常有名的人物啊，跟那个大祭司有很好的关系。这里还提到一些大祭司的亲族，那这些人呢都来到耶路撒冷聚集，他们在一起要做什么？要一同来审问彼得、约翰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七节，叫使徒站在他们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儿呢？”啊，这些人让彼得跟约翰做的，这些人在这些人当中来质问他们：“你们靠什么能力？啊，你们奉什么名？”那么这里是这事儿，这是什么事儿？这上面我刚才提到的是那个摊子被医治的这个事儿。那从这些人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。第一点呢，他们什么？他们知道彼得跟约翰是有能力的，对这一点他们没法否认。第二是什么？他们也无法否认那个摊子，那个生来是摊子的人呢，的确是得到了彻底的医治。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们的问题是，那彼得跟约翰是用什么能力，是奉谁的名来做这样的事情？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？很简单，就是他们要想办法，要从他们的话语里面找到什么把柄，找到什么漏洞来定他们罪。那实际上这些人呢，他们已经知道彼得跟约翰是奉谁的名行神迹的，因为在前面第四章第二节，他们那里我们刚才已经读了，就是因为彼得、约翰呢在传讲耶稣，在奉耶稣的名行事，是让他们感到不安的。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，他们在明知故问，他们是想从他们的口中呢能够找出一点破绽、漏洞。那么之前他们有同样的办法来在耶稣面前来质问的。那么对这些啊宗教领袖们的质问，约翰、彼得他们是如何回应的？在逼迫面前，他们如何来面对？使徒行传第四章八到十节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“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日上所行的善事，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。”在这个时候，彼得被圣灵充满。那在前面几天呢，彼得已经领受圣灵的洗礼，他什么？我们知道他那个什么，他已经是什么圣灵内住在他里面。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？这里讲的圣灵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引导，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。那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他说的话就是什么，所做的事儿都是完全是神的心意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讲的话是代表神在讲话，他在宣讲神的旨意。但是在今天，在一些教会里面，有一些人呢，把那个对圣灵充满完全的误解啊，完全的错误解释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圣经里面的这个被圣灵充满呢，不是一些人讲的突然倒地不省人事，不是嘴巴里面发出一些 别人听不懂的声音。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的头脑神智呢非常清楚，他们讲话呢别人都可以听得见啊，都可以听得明白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彼得先跟那些宗教领袖们确定一下，审问他们的原因，说是不是因为那个胎子，他们在胎子身上行了善事。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，彼得讲话非常有智慧啊，他没有说他医治了那个彼得，而说什么他在胎子身上行了善事。什么是善事？善事在神看为对的事情。这样的表达有什么特别呢？因为在犹太人看来，人是要行善的啊，因为那是神的心意，每个人都说要行善。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9:16，那里这样记载，有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然后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的，这个来问耶稣，来见耶稣的人呢，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啊，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富有的官。那他的观念就代表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什么理当每个人理当行善事的，并且可以借着善事到永生里面去。当然耶稣清楚地告诉他，靠行善是绝对得不到永生啊，靠自己是进不了天堂的。所以回到使徒行传第4章这里呢，彼得要告诉那些人，他在胎子身上行的是善事啊，是无可厚非的。同时他要什么，要让他们明白他是奉谁的名行了那善事啊。使徒行传第4章第10节这里说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，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彼得在这里不仅仅是对那些宗教领袖们讲话，同时对以色列百姓讲话。他的回应是针对每个人，也是针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。比如说站在眼前这个人呢，得到痊愈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？前面我们讲过哈，耶稣基督的名是代表他的地位，他的身份，代表他有来自神的全能和能力。那彼得呢，在这奉耶稣基督的名呢，表明他是相信耶稣基督有具有至高的来自神的能力。那他啊，在这时候被圣灵充满，他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他要做的事情呢，都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里，彼得提醒众人，在耶稣身上曾经发生过以前发生过的事情。彼得说什么？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！彼得呢，把这些人给一下子什么钉上罪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。那么宗教领袖们本来是要控告彼得跟约翰的，要想办法定他们一个罪的，反而被什么被彼得给定了罪，说他们杀害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彼得同时要让他们知道呢，被他们定的啊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是奉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，让那个瘫子起来行走的。那彼得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控告还没有结束，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，你们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那彼得在这儿引用的是诗篇118篇的经文啊，主耶稣自己也引用过这一节经文。那这里的石头呢，是预表耶稣基督。匠人呢，说的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们。我们知道以前盖房的时候，那个房角石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什么？它是最重要的根基。假如房角石不正啊不稳，就啊房子就会出现问题。彼得说什么？以色列人呢，把本来要做房角石的那块石头呢，给抛弃了。他在控告那些人呢，把什么？把就是房角石耶稣基督给弃绝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很显然彼得已经把这些人呢推到了绝境，把他们放在了审判台上。因为什么？他们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弃绝了，给杀害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名。他们如何可以逃脱神的愤怒、神的处罚？所以呢，彼得要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。使徒行传第4章12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 靠着得救。那彼得这儿讲的什么？直截了当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啊，没有任何含糊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，除他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拯救的出路。那彼得说呢？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。他用的是我们啊，彼得用我们，他没有用你们，他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。当然，一方面这样说是跟他们拉近距离，另一方面更重要是什么？他也告诉那些人，我自己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得救的。那你们也可以，你们也可以靠他的名。那什么叫靠耶稣基督的名得救呢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。那信靠他的人呢，是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，也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啊生命的救主。那这类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？提醒我们就像彼得和约翰一样的，我们信了主以后会遇到一些苦难，遇到一些逼迫。在逼迫来的时候，彼得在这儿顺从圣灵的引导啊，那我们同样的，圣灵也会提醒我们，也会帮助我们。在逼迫来的时候，圣灵啊会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如何跟人去面对。那么当逼迫来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靠什么面对呢？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，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那宗教领袖们是非常有权力的人，百姓们平时对他们是敬畏三分的啊。不敢跟他们对抗，不敢跟他们较量的。但是彼得、约翰呢，在这里可以跟他们对抗。什么原因？这里讲什么？这些人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呢，又开始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那从这句话来看呢，他们知不知道耶稣有能力、有胆量？很显然，是不是？那但是呢，他们之前都什么？都是否认他啊，拒绝他，拒绝他的身份啊，拒绝他的啊，是从神来的。所以主耶稣在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呢，除了那个犹大是从南边的犹太地来的，其他的啊，彼得、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呢，基本上都是从北方加利利来的啊，那边北方来的。那么他们当中呢，很多人都是打鱼的渔民，平时没有以前没有上过学，也没什么文化，但是呢。他们非常明白圣经，并且可以把圣经讲得清清楚楚。那并且呢，很多人很愿意听他们，不但是听了，也相信了。前面我们讲过，在几天之内呢，有5000男丁认罪悔改啊，信靠了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。当时加上妇女儿童呢，有1-2万人都已经归向主。那么这一切呢，都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没法相信，他们无法理解。那彼得跟约翰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有这么大改造力？他们怎么可能啊？就是让人到他们面前来听听他们。所以那些宗教领袖们，我们知道，那些文士也好，那些祭司也好，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。那么特别那些文士，他们都经过一些专门的训练，所谓的圣经专家，他们平时都是教导圣经啊，就是跟别人讲的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他们讲解的时候让人感受不到。有什么权柄，有什么能力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是光说不练，光练嘴皮。那主耶稣听他们是一群什么？一群假冒伪善的人。那这些宗教领袖们不仅仅是什么？不仅仅是被彼得和约翰的胆量所震惊，还有什么呢？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四节，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。所以宗教领袖们非常这些领袖们非常清楚，那个生来是瘫子的人呢？已经被彻底给治好了，因为那一刻呢，他就站在他们的眼前，让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说，无话可驳。所以宗教领袖们在审问彼得、约翰的时候，当时有很多人在观看。那个生来是瘫子的人，他被治好了，他就站在了众人的面前，站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，那些领袖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你说那个瘫子在那儿干什么？他那儿做什么？是为神做见证。在那个时候，那个被医治的瘫子，他不需要讲任何话，他只需要站在那里，他 他再在众人面前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他在告诉人什么？我以前是污秽的，我以前是什么？我的身体是瘫痪的，我整个人都是瘫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已经不仅仅身体得到医治，我的整个全部的人，我的灵魂被从罪的瘫痪里面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被拯救出来。我现在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人。孩子，这样做这样行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？我想很多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讲话，我们需要在的人面前就已经什么就可以了。我们在的人面前的时候，就对同工团队来说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是有身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愿意在的人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为神做见证。那使徒行在这里告诉我们呢，那些宗教领袖们要公开审问彼得和约翰，想找把柄，找他们犯罪的证据。他们不但没找到什么事儿，反而被彼得、约翰他们给教训一番。但是他们会甘心吗？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？使徒行在第四章的15到17节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就彼此商议：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。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那些这些领袖们，他们对彼得、约翰啊，告诉他们两个人呢，先再次离开了公会审问他们的地方。之后呢，他们彼此在商议。很显然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来处置这两个人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们都非常清楚，彼得、约翰，当时主要是彼得行了一个什么？一个明显的，诚然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。这里用两个形容词来描述行的那个神迹，诚然、明显。什么是诚然？实实在在、确确实实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明显？一目了然、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很清楚那个摊子呢。是，的确是得到了彻底的医治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也都非常清楚这些事儿，包括他们自己在内，他们没法否认这是个事实。那这些领袖们在担心摊子呢被医治的消息会传到其他地方去，他们更担心彼得、约翰呢会继续来传扬耶稣的名。你说当时那些人，他们担心啊，这些领袖们担心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是担心自己的权威、自己的地位被摇动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在担心什么？他们的权威啊，他们的这种啊以前的这种威望在百姓中失去，于是他们要决定要恐吓他们一番，禁止他们继续来传讲啊耶稣的名。使徒行传第4章18节，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啊，这些宗教领袖们把彼得、约翰呢叫在跟前，恐吓他们一番。不要再去奉耶稣的名去讲论、去教训人。这里有几个字写什么？总不可，总不可，什么叫总不可？一点都不可以啊，绝对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做。但是彼得、约翰会听他们恐吓吗？使徒行在第4章19和20节，彼得、约翰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”那么前面提到过，一般的以色列人都会惧怕那些宗教领袖们，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权柄，可以把一个人赶出会堂，不允许他们继续在那里聚会。那这样呢，那样的人就会跟社会分离，跟社区分离。但是彼得、约翰呢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人说什么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什么？他们所做的是耶稣基督的吩咐。彼得和约翰呢非常清楚，当他们愿意顺从主耶稣的吩咐，去宣讲福音啊，去教导人的时候，神就会与他们同在。因为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，就亲自对他们讲过，让他们去为他做见证，耶稣就会与他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他们很清楚啊，我想这样呢，话语是对我们讲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的时候，主耶稣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 所以在这里，在使徒行传这里呢，彼得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思考一下，听从他们，不听从神，在神面前到底合理不合理啊？说彼得在明明的在告诉那些人，他们所传讲的是来自神的，他们不能不传讲他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彼得跟约翰讲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经过商量的。前面那些宗教领袖们还要商量一番如何讲话，是不是？这儿他们两个人是讲话没商量，说明什么？他们两个人都被圣灵充满，他们两个同感一灵，所以不需要商量。彼得和约翰呢，他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听到什么？这个我们前面讲过，他们跟耶稣3年的过程里面，他们在一起生活，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看到耶稣对人的怜悯。聆听他的教导，传讲天国福音的信息，他们看到、亲眼看见复活以后的耶稣。那这些人呢，听了彼得、约翰的话以后，他们怎么反应呢？使徒行传第4章21节，官长为百姓的缘故，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又恐吓了一番，把他们释放了。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。啊，这里讲官长们因为百姓的缘故。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惩罚彼得跟约翰，官长因为百姓什么缘故呢？我们刚才讲，当时有很多人已经认罪悔改，他们认同使徒们的教导啊。另外呢，摊子得了医治呢，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撼。所以当时呢，百姓呢，众人呢，将一切的事情都归荣耀给神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官长们非常惧怕神的百姓啊，找不出任何的办法。来处置他们，但是他们还是不罢休，又把他们恐吓一番，之后呢才把彼得跟约翰给释放。使徒行传第4章的22节，原来借的神迹医治的那个人有40多岁了，这里作者特意交代了一下，这个生来是瘫子的人，当时已经40几岁了，那么这样会突出这个神迹的特别。这个瘫子呢，不是因为受伤以后变成瘫子，也不是只瘫痪了几年，而是生来就是瘫子，生来就有缺陷，从人的角度是不可能治好的。所以这里22节这里有几个字，借着神迹医好，说明这个医治呢是神的大能，是来自神啊。彼得呢是得到神的医治的恩赐和大能，这表明彼得传上的信息也都是从神来的。那今天这段经文对你对我有什么帮助？有什么提醒？我们信主的人在跟随主路上，我们也会什么？假如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，愿意顺从神的旨意，那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苦难，遇到一些逼迫。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，假如我们一个信主人一生里面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的苦难，任何的敌对。任何的仇视，那说明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，说明我们可能没有活出在神面前的见证，有人可能不一定同意哈。那从今天经文可以看出来，当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时候，当我们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一定会得到来自人的一些攻击的一些逼迫的。对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否则，等到逼迫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变得沮丧，变得灰心。那除了我们有心理准备以外，我们当如何来面对苦难呢？如何来面对逼迫呢？这里今天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铭记圣灵会与我们同在，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会提醒我们当说的话、当行的事。在马太福音第10章19和20节那里。当时主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们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他这样对他们说的：19节，你们被教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这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信主人被教、被抓，也就是被迫害、遇到苦难的时候。不要担忧、忧虑，说什么？到时候圣灵 会帮助我们，会替我们说话。就像彼得啊、约翰一样，虽然是被人看为是无知的小民，但是他们讲出来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和权柄。这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在逼迫的时候呢，神也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也不会撇下我们。我们需要做的事是呆呆的，就信靠他，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胜过那个试探。那么胜过那个逼迫，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有机会为神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为他做见证？等到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为他传福音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盼望就是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，已经对每个人讲话。天父，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等到我们愿意遵循你的旨意，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来宣讲圣经的真理的时候，为你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一些来自人的一些刁难，一些逼迫。请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为你做见证，同时也提醒我们，你的圣灵在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不需要担忧，因为圣灵会提示我们，我们该说什么。请你帮助每一位，我们有个愿意的心，来被您来使用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有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下面我们是迎接新朋友的时间，有没有第一次到中间来的时间？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暂时来做一下这个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我叫王明约，这是我太太 Karen。我们是从圣地亚哥，台府基督教会。我们是温迪张的朋友啊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聚会啊，谢谢。
看来都是老朋友。我们下面是消息与代祷。第一项，继续为宣教士代祷。这一周是为夏国人和葛丽萍在亚洲的培训侍奉代祷。第二项，我们上一周是成功的举办了会员大会，我们确认了两位新任的执事，Frank 和善荣弟兄，你们能不能再站起来一下，让大家再认识一下？你先欢迎。好，请坐。 那么将在教会将在下一周下个主日，就是3月19日这个主日，为两位新执事举行祝福的仪式。由于会上一周会有大会时间上有限制，所以长老团不可能将更多细节向会员们报告。说如果弟兄姐妹对大会的内容有问题或者有任何的建议，鼓励大家联系长老团。另外，2022年财务和2023年的预算报告已经张贴在教会走廊的布告栏内，大家可以去查阅。好，第三项，教会的新会员，欢迎王俊姊妹正式加入教会成为会员。我想她现在正应该在门训营，所以下周可以欢迎她。愿神继续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和以后在教会大家庭的服事。第四项，今年有七位年轻人将要进入大学，他们是 Christina、Sarah、Ryan、Michael、Jessica、Eric 和 Selina。愿神为他们预备将要去的大学，并带领他们前面的路。好，第五项是英文部巡牧的事情，请大家代祷。英文部牧师的广告已经张贴在西方神学院和另外两个网站。